泰坦尼克号，那些你不知道的历史。泰坦尼克号 3D 版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将原有的泰坦尼克号转制，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等演员形象不变。影片以 3D 形式再现经典泰坦尼克号的爱情故事。影片将在中国于2012年4月10日上映，该天刚好是泰坦尼克号处女号100周年。在电影上映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不为人知的真实版泰坦尼克号历史。泰坦尼克号英文 RMS Titanic 是20世纪初英国制造的一艘在当时世界最大的豪华客轮，在当时被称为是永不沉没的，但却在1912年4月15日从南安普顿至纽约的处女航中，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而沉没。由于缺少足够的救生艇，1500人葬身海底。泰坦尼克号建造于北爱尔兰的最大城市贝尔法斯特的哈南德·沃尔夫造船厂，船体于1911年5月31日下水。它也是白星航运 White Star Line 公司在同一造船厂建造的奥林匹克级汽船的第二艘船，在当时是最大最有声望的载人游船。1912年4月11日，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最舒适的游轮“泰坦尼克号”，承载着1316名乘客和891名船员，从昆士敦起航，开始了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首航。船上富航云集，人们都沉浸在快乐中，餐厅里高朋满座，大家纷纷举杯，为自己能搭乘这一豪华游轮首航而兴奋。甲板上有些人在聊天，有人躺在椅子上眺望大海，并享受着阳光的沐浴。船舱里孩子们在嬉戏玩耍，整个游轮都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4月14日上午，游轮的电讯室接到一份电报，冰块，大片冰块。但这电讯并没有引起船长的注意。中午11点40分，电讯室又收到电报，巨冰，可这份电报甚至没有被送到驾驶舱去。下午又来了份电报，报告说在泰坦尼克号前方250英里处有冰山和大量冰块，可船长却依然漫不经心。晚上气温突降，当时行驶在泰坦尼克号前的加利福尼亚号发现四周都是冰，已经停了下来，并再次发来电报警告说有一座78英里长的冰山在航线的正前方。这一天泰坦尼克号共收到7份警告电报，最后一份电报距离游船撞上冰山只有几分钟，可居然都没有引起重视。晚上11点40分，等到泰坦尼克号的船员亲眼看到那座冰山紧急通知驾驶舱时，已经来不及了。虽然船马上停机倒船，并且右满舵避让冰山，但船的右舷还是撞上了冰山。泰坦尼克号受撞后一开始向下沉，船员们把妇女和儿童送上了救生艇。20:18，游船完全沉没，漆黑的海面上传来的哭声和求救声。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爱情感动无数人，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曾真的上演过不少荡气回肠的生死恋。下面我们将讲述两个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第一个故事的男女主角分别是当时21岁的英国贵族女仆罗伯塔·梅奥尼和泰坦尼克号上一名姓名不详的年轻船员。1992年4月，罗伯塔跟随自己的雇主鲁斯·罗西斯伯爵夫人乘坐泰坦尼克号一等舱从英国南安普敦前往美国。当泰坦尼克号在大海中航行时，年轻漂亮的罗伯塔和一名年轻的船员一见钟情，两人迅速坠入了爱河。据悉，当泰坦尼克号在1992年4月14日深夜撞上冰山沉没时，罗伯塔和他的船员恋人遭遇了痛苦的生离死别。那名船员在即将沉没时做出了一个无私的举动，他将自己身上唯一一件救生衣脱了下来，穿到了罗伯塔身上。 并将罗伯塔护送上了一艘救生艇。当罗伯塔乘坐救生艇从泰坦尼克号船舷边被放下大海时，那名船员将自己身上一枚白星公司的徽章摘了下来，塞进罗伯塔的手中作为纪念物。罗伯塔和他的雇主罗西斯伯爵夫人后来都被卡帕西亚号游轮所救，并和另外的700多名幸运者被安全送达了美国纽约。然而他的船员恋人的命运却像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男主角杰克一样，当泰坦尼克号历程两半彻底沉没时，他也和另外1500名遇难者一样溺死在了冰冷的北大西洋中。直到日前，罗伯塔的后人英国德文郡托特尼斯市47岁女子乔安娜·沃德才在托奎博物馆举行一个泰坦尼克文物展览会上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这段真实版的泰坦尼克生死恋。乔安娜说，这个故事是我们家庭历史的一部分，那位将白星徽章交给罗伯塔的船员，同样将能拯救他性命的救生衣也给了他。由于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罗伯塔的故事曾在报纸上刊登过，所以我相信罗伯塔的故事和电影《泰坦尼克号》有某种联系。电影导演很可能读到过他的爱情故事，并从他的宿命爱情故事中获得了灵感。据乔安娜称，罗伯塔从美国返回英国后，在1919年和约克郡商人康里夫·波林结了婚。他于1963年71岁时，在一家英国养老院中去世。罗伯塔一生没有儿女，乔安娜只是他的侄孙女。另一则真实的故事发生在60岁的艺术家爱德华·肯特和53岁的离异女作家兼记者海伦·丘吉尔·康迪身上。1912年4月，素不相识的两人登上了从英国南埃普敦港出发驶往纽约的泰坦尼克号。和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穷小子杰克和富家女露丝相似，在船上，爱德华和海伦相遇并一见钟情，多次在船上的豪华餐厅约会。4月14日晚11时30分，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船上一片慌乱。海伦在沉船日记中写道，撞击就发生在我的船舱下部，巨大的冲力使我跌倒在地，舱门也被掀开。不久，爱德华找到海伦要带着他逃生，由于救生艇数目不够，海伦和其他女乘客一起登上了6号救生艇逃生，爱德华自己却留在船上。在两人即将永别时，海伦给爱德华一个银质小酒瓶和一张他母亲的袖珍画像，作为永别时的定情物。海伦写道，他沉默地拿着我的礼物，站在泰坦尼克号的栏杆旁向我挥手告别，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15日凌晨20:25，爱德华和1500多名其他乘客一起随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冰冷大海，而海伦则作为700多名幸存者乘客之一，目睹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恐怖过程。他写道，倾斜的船身慢慢沉没，灯光一盏接一盏地滑入海水，船尾的空间越来越少，人们安静地等待着，再也没有无线电呼救声，也没有发射火箭求救。船上的人以超然的勇气等待死亡，没有尖叫和悲嚎，相反，所有人的恐惧和绝望全都化为一声沉重的呻吟。当爱德华的遗体从海中打捞出来后，其家人在他的夹克口袋里发现了海伦送给他的定情物，并在小酒瓶上发现一行题字，忠诚但不幸。这行字正是海伦所在的丘吉尔家族的座右铭。根据这一线索，爱德华的妹妹夏洛特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年后找到了居住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海伦，并亲手将两件遗物交给他。正是这些凄美的故事反映了当时人类文明， 世界第一艘最大的巨轮沉没了，但人类的美德、人道情操、人性的善良却没有沉没。它在这场世纪大灾难中放射了光芒，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在今天的高科技的现代社会，这种文明价值更显得宝贵，因为它更加缺乏。所以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15年来风靡美国、欧洲、香港、台湾、大陆。现在《泰坦尼克号》翻拍成 3D 版，相信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期待它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改变和震撼。4月10日，让我们拭目以待。